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方正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大家晚上好，我是方正传媒互联网团队的冯静静。今天呢，我汇报一下游戏以及影视板块的一个最新观点。那最近一周的话，整体大盘包括科技的一个走势是比较震荡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风格切换的背景下的话，市场呢就会去多关注一些低位的细分，而且在第二季度业绩比较好的一些方向。那我们传媒板块的话，就是今年以来，像传媒各个的一个细分，包括游戏这边整体调整幅度是比较大的。那目前游戏板块的估值已经是历史底部的一个位置啊，是属于超跌了。里面核心个股的业绩呢，对2026年的业绩就只有11到13倍。像核心个股的话啊，25年业绩呢，2026年的第一季度业绩都还挺不错的，包括我们去展望第二季度的业绩呢，预计也是整体向好的一个形势。那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时点呢，就是特别提示嘛，在 AI 算力，然后硬件端交易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下，就板块的一个估值呢，确实存在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如果说后续市场的一个风格切换，然后风格漂移这种就需要去特别关注低位板块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修复啊，甚至是红利避险的方向嘛。包括说第三季度这边像传媒可能会有一些主题性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机会。那第一呢，就是具体逻辑来看，就是第一，从产业发展的一个角度来看，像当前 AI 硬件算力端的一个贝塔呢，确实还是比较强的，有一些明显的业绩的一个支撑。那反观软件端的一个爆发呢，在当前的一个时点就显得非常的一个弱。那其实可以看到，像 AI 的一个基础设施已经算是比较成熟。那行业呢也在考虑说，是不是要从算力的一个投入期到 token 的一个消费期的一个过渡。回顾过往的话，就是市场呢是长期把算力的一个基建当做 AI 最大的一个主线嘛，因为这个也是符合行业早期发展的一个规律就类比于当年4G、5G 的一个网络建设的一个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呢，通信和硬件是率先领涨的。但是后面等到基建这边搭建完成之后，那真正的一个红利呢，一定会落到应用的一个层面。那如今 AI 行业的话，也基本上是同理的这样一个节奏嘛。当下像 AI 算力、大模型等这些底层的技术已经在慢慢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普及，那整个产业的一个商业运转的话，也开始围绕 token 的一个消耗采购，然后分利润去进行一个展开。那后续呢，确实需要关注应用层面的一个业绩增长的一个情况。那正好马上也要到那个中报嘛，所以可以去具体的一个梳理观察一下。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应用层面，我们具体去看好什么板块以及说个股。那结合海外市场去做参考的话，那 AI 呢其实并没有说完全颠覆游戏的这样一个主业的一个逻辑。但确实我们观察到在影视这个细分呢，是在重塑它的一个内容生产的，甚至是也说产生了一些新的业态。那观察像海外的迪士尼和奈飞以及海外的一些头部的游戏公司呢，可以发现那公司的一个股价市值的一个表现还是由核心产品的一个驱动包括实际业绩去进行一个驱动的。那 AI 还是更多的去起到一个降本增效、拓展增量的一个工具。那基于以上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说背景的一个分享嘛，所以我们这边也是梳理出了三条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主线第一呢，就是游戏板块，因为当前游戏板块的一个估值呢是维持在11到13倍的，已经是一个底的历史底的一个位置。第二呢，就是聚焦 AI 短剧、慢剧以及影视低位的一个板块的话就是依托 token 的一个刚需行业的合规化、精品化的一个趋势。 然后第三呢，就是布局 AI 内容工具类的一个企业，因为像这类公司的话，它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收费模式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此外的话，就是在一些消息面上，因为马上是步入暑期嘛，有很多款游戏新品呢也会在暑期测试及进行一个上线，包括暑期档电影这边呢，也有很多一些电影呢已经定档了。那游戏这边暑期档，像腾讯这边呢会上线湖光猎人、天堂二、武力全开，然后失控进化，共四款产品。网易这边的话，就是《遗忘之海》和《星会有晴天》啊，有望在第三季度去进行一个上线的。那以上就是三条思路的话，像游戏板块的业绩呢也是最好的，持仓也是相对比较多，也是市场最为关心的一个传媒细分的一个方向。那板块经过去年第四季度到现在的一个调整消化的话，就是我们认为今年游戏板块内的一个个股还是分化的一个节奏，重点还是要去选择有产品催化以及有业绩预期的个股。所以2026年我们相对比较看好凯银网络、世纪华通、完美世界，那以及港股网易的一个表现啊，这几家的话基本上都是有一些产品这边的一个驱动啊。那首先的话，我们先看一下重点游戏第二季度的一个业绩预期的一个情况。那这里面同比大增的预计是世纪华通、完美世界，其次呢就是凯银网络，然后巨源网络的话，我预计在第二季度同比应该是一个小增的一个状态。那下面呢就会具体的游戏标的的一个逻辑呢去做一个分享。第一家世纪华通啊，如果按照2026年90亿的利润去看的话，华通目前的一个估值就只有11.3倍。那当然，市场目前也比较关心公司的一个债务问题和减持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公司的估值呢一直被压制。那时空人王董这边的一个减持的时间呢是5月30号到8月29号期间啊，离减持不超过3%，用于偿还腾讯以及其他方的一个欠款，合计大概是40亿元。那目前公司呢还没有发布减持的一个公告。那公司这边的一个想法是优先呢去引入一些国际的战投，然后其次是腾讯内部直接债务划转，最后最差的一个情况是通过二级市场的一个减持。在完全解除完之前的话，我们认为公司的一个股价走势的话还是维持一个震荡的一个趋势吧。那如果说抛开它的一个债务问题和资金博弈的一个考虑的话，我们单看公司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依然是持续向好的一个态势啊，不影响它的一个游戏主业。目前点点互动旗下的游戏呢月度流水呢大概是5亿美金左右，年化流水的话就至少60亿美金。具体来看的话，就是说第一大产品无尽冬日和的海外版和第二大产品奔奔王国，目前海外的一个月度流水呢分别是1.5几亿美元左右啊，居于中国出海手游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像那个奔奔王国就是 KingShield 这边爬坡还是非常快的，就只用了1年多的一个时间呢就超过了无尽冬日，显示出了巨大的一个潜力。而且奔奔王国就是目前的话还在一个投入期嘛，就远还没有到达它的一个收获期和利润的一个释放期。像5月份的话，就是休闲类的游戏产品 TTM 也正持续保持一个正的增长啊，延续了4月份的一个高度增长的一个态势。在5月份中的一个海外收入环比是增长12%，单月的流水呢是超过了3900万美元。那公司现有的几款比较大的存量三款游戏产品，我们预计呢到28年啊，甚至是29年可能才能达到一个流水的一个峰值，那到时候的利润才会大幅的一个释放嘛，就进入一个收获期。然后关于第二季度的一个业绩预期的话，就是因为从3月份开始嘛，公司的一个投放呢是有所收缩的，所以第二季度环比来看，流水端的话我们预计是一个持平的一个状态啊，环比小增。但是利润端如果不考虑说点点互动第二季度奖金发放的一个因素的话， 我们预计是会大增的因为第二季度你的推广费是有点降下来的话所以第二季度的一个利润呢，我们预计是20小几亿，那全年的一个利润预期呢区间大差不多是85到90亿，所以相较于25年的利润增长了，估计增长了50%左右吧。那现在公司的一个市值呢是1000亿左右，对应26年的 PE 就只有11、12倍，而且未来像公司2027、2028年的业绩呢，预计还是几十%的一个增长，所以公司的一个市值呢，确实还是显著的一个低估的，只不过说，这两个月可能会有一些减持的一个因素压制了它的这样一个股价。下面第二家完美世界的一个推荐逻辑，就是目前公司主要是依托爆款的新游一环，叠加电竞赛事的一个催化。所以公司基本面的一个拐点也是跟随一环的一个上线节奏嘛，预计将在第二季度开始体现。那根据万德的一致预期，26年公司的利润呢是17个亿那目前对应的 PE 呢就也只有13倍。公司的一个新品一环呢也是在第二季度4月27号上线的，那同时它的一个产品更新迭代呢也在持续的进行中。一环这边预计在7月份上线1.2的一个版本，到时候也会推出一些新的角色，并开放新的玩法和新的地区。26年的第一季度可以看到公司的一个营收和利润呢，确实有一些同比的一个下滑，但这是属于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短期的承压。业绩下滑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去年同期《诛仙世界》的一个上线形成了较高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基数，第二呢就是一环在上线前期的话就是投入了比较多的一个推广的一个费用，阶段性的去拖累了它的一个利润的一个节奏。那结合流水递延的一个行业的规律判断的话，我们认为公司的一个收入以及经营性的现金流将会在第二季度呢率先迎来一个改善，但是呢营收和净利润将会在下半年去随着一环的一个流水持续爬坡，然后用户在暑假期间达到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之后呢会持续释放，实现明显的一个利润端的一个回升。那除了新游之外的话，就是一环就是完美这边呢还有一个小的催化，就是因为公司呢是 DOTA 2以及 CS2两款电竞产品的中国大陆的独家的运营商，像26年就是 DOTA 2的一个国际邀请赛嘛也会重返这样一个上海。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就是目前完美世界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一环在第二季度在暑假期间看能不能够带动公司收入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以及说它的一个利润会在第三季度开始去进行一个释放大概是这样一个节奏。然后第三家的话就是凯鹰网络，凯鹰网络它跟 AI 应用的一个关联度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在每次 AI 应用行情的一个演绎中的话，它的一个表现呢都还算是比较靠前。如果说抛开 AI 应用的一个催化的话，公司的一个基本面方面的话在26年算是在其他公司中也算是表现的比较扎实的。凯鹰网络这26年的一个业绩预期呢是在26亿、27亿左右，那同比25年的一个增长差不多是40%，目前对应的一个 PE 呢也是13倍。像26年的第一季度呢，公司的一个净利润是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非常一个高的一个增长因为公司在26年有一个新的产品的一个贡献，就是烈焰觉醒预计能够贡献全年4到5亿的一个增量。那其次呢就是凯鹰网络这家公司后面呢就看传奇盒子这边它的一个业绩释放的一个节奏的然后以上是我们游戏板块的一个观点，然后下面的话就分享一下影视板块的一个逻辑。那影视板块呢在当前也是处于超跌的一个底部的一个区间，影视板块我们推荐的一个思路呢就是在第三季度一个主题性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机会，再叠加马上到来的一个暑期档 AI 慢剧短剧的一个概念建议就是等一个右侧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机会。那首先呢先说一下暑期档的一个定档的一个情况，因为暑期档是在全年中是仅次于春节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档期，
像今年暑期档的话，已经定档的一个影片呢，跟上市公司比较高度相关的就是博纳影业出品的《四渡》，已经在6月26日上线了。目前上映四天的话，票房大概有1亿左右。然后其次还有大麦娱乐出品黄渤吴磊主演的群星闪耀时是定档在8月1号，这个是一个国产的科幻的一个电影。如意电影这边是出品的一个喜剧，叫年会不能停第二部，是预计在8月7号去进行上线。那此外呢，就还有动画电影，就是像光线传媒参与的三国的第一部真洛阳，以及说八仙就是等其他的一些影片。然后以上是简单的说影视板块行业的一个情况，下面呢就是着重的去分享一下影视板块，就是影视板块在技术端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这个是跟AI 漫剧这样一个概念是比较相关的。
那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嘛，就是分发和内容端。那长视频和短视频是两种不同的一个分发逻辑，长视频呢它是重工业化的一个升级的，那 AI 在短视频领域的核心作用其实是推动了一个全维度的创新，不光是内容形态的创新，更是一些玩法的创新，收费模式的一个创新，比方说一些付费订阅啊、广告啊等等，以及说制作方式的一个创新，就是运用 AI 去制作内容的一个比重是越来越高的。而且就是这样一个全维度的一个创新的速度呢，在目前来看是非常快。短剧呢差不多是2023年的时候开始起量嘛，然后到2025年随着 AI 技术的迭代，那 AI 漫剧呢这个新业态又开始崛起了。2025年是被认为 AI 漫剧的一个元年，那漫剧就是 AI 漫剧这个赛道就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基本上走完了传统短剧5年的一个发展历程。那我们回顾短剧整体的一个发展，那一共是经历了3个阶段。2023年以前呢是一个付费的红利期，就是靠投流加单集的一个付费野蛮式的一个生长。从2023年的中期到2025年是进入到一个免费的普惠期，就是普惠期，就是这个阶段主要是靠一个广告嘛去变现，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方式。包括这里面的一些平台也迈入了一级的一个日活的一个水平。2025年到现在的话，就整个短剧行业呢是正式进入了一个 AI 的一个主导期，就是技术成为核心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变量。那为什么说2025年是 AI 漫剧的一个元年呢？那赛道的一个爆发也是主要依托两大驱动力，一个是技术迭代啊，就像是像国内的可宁啊，然后包括 Cadence 2.0等一些视频大模型的一个持续升级。那像 AI 的一个制作成本呢，整体是下降了70%以上，生产效率更是提升了80%以上。那目前市场上的一些视频的生成工具呢，生成效果已经是快要达到了一个天花板了，基本上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需求。第二呢是平台这边的一个权力的扶持，像抖音、快手啊包括爱优腾、芒果就是红果等一些头部的平台都是在去进行一个布局，比方说一些创作者的激励计划，然后开放海量的 IP 和流量。那有的呢是甚至推出了独立的这样一个漫剧的一个 APP， 然后去布局这样一个流量的一个入口。再看一些核心的数据方面，2025年整体微短剧的市场规模呢是突破了1000亿元啊，同比是翻倍的。那其中像 AI 漫剧的一个市场规模呢是达到了189.8亿元，是同比大增了27.6%。第三方预测呢就是2026年将保守增加至220亿元啊，这个仅仅是漫剧的这样一个市场。用户层面的一个特征呢也是十分的一个鲜明，就是 AI 漫剧的核心受众是18到34岁的年轻的一个群体，占比是接近90%的。那其中男性用户占比是高达62%，所以这个和传统的短剧以女性为主的结构呢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差啊。同时用户与网文、动漫、游戏群体是高度重合的。 那内容形态呢也在持续的一个升级升级，从最初门槛比较低的一些沙雕漫，然后逐步迭代到一些动态漫、小说剧。那如今主流的就是 4.0 的版本，就是精品的 AI 漫剧。那而且呢在最近一个季度，也就是在4月份和5月份吧，就其中 AI 仿真人剧呢的占比呢也在慢慢的一个提升。另外呢就是横向对比就能够看出 AI 漫剧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制作成本就仅为真人短剧的1/5，甚至是更低，那是传统漫动漫的一个就是大概是那个1/10左右。那制作周期呢就是从之前的一个数月是压缩到了1到2周，团队的一个人力的成本也是缩减了90%以上，所以基本上就是借助 AI 工具 AI 漫剧的一个生产就是越来越轻量化工业化。后面呢就是对于 AI 短剧行业未来的一个展望，就是站在当前的一个时点的话，就是整个行业呢已经从那个2023-2024年的一个野蛮生长嘛，就是慢慢的进入到一个精品化全球化以及 AI 化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阶段。那技术端的话就是跟随 Cadence 2.0 然后可林 3.0 等新的一代大模型，就去实现一个原生的多镜头的一个叙事，音画同步啊 ,2K 高清啊，包括以及之前比较难以解决的一个角色一致性的一个问题的一个优化。然后行业竞争的一个逻辑呢也在发生一个转变，就是早期是我们很多公司呢是在比拼产能的一个数量，那现在呢也在去转向内容的一个质量和叙事的一个能力。包括呢像 AI 技术呢也在开拓一些新的题材嘛，就是补足了一些之前真人短剧难以实现的一个玄幻科幻仙侠等这些强特效的一个题材，也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内容空间另外呢就是出海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量嘛，像国内成熟的一些 AI 漫剧的商业模式的平台或者是公司也开始在海外去大幅的去进行一个复制嘛，就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分享的最后一部分是投资主线以及核心标的的一个梳理。目前影视板块19家标的中，就以市值排序的话，就是光线传媒为龙头，然后如意电影、中国电影等一些传统的大型企业去作为大的标的，形成一个一超多强的一个格局。那光线传媒呢是以影视领域广泛业务和爆款 IP 呢去作为板块的一个龙头，那如意电影和中国电影等这些大型企业的估值呢是也在持续的一个就是稳定的一个走跌嘛。那其他的一些中小企业是普遍呈现一个负面的一个财务状况所以说估值多是震荡下降或者是维持的一个状态。那结合2026年 AI 应用大年的一个产业逻辑，我们预计行业的一个弹性，就是整个传媒板块的一个行业弹性会呈现影视大于营销大于传媒指数大于游戏的一个趋势。因为影视板块收紧是最为彻底的嘛，而且呢目前是受益于 AI 技术降本增效的一个产业变革，所以它的一个弹性空间呢我们认为会相对比较突出一些。包括 AI 漫剧呢是技术适配性比较强，加 IP 变现路径也是比较清晰的所以我们这边就梳理出了两大类的标的。第一类标的呢就是低位的传统影视标的就是后续看 AI 赋能传统影视行业的一个降本增效，再叠加板块的一个估值呢是处于历史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位置，修复空间是也比较充足。那代表的标的就是如意电影、上海电影、中国电影和光线传媒。第二类标的呢是 AI 漫剧全产业链的一些标的这个是影视子板块里面和 AI 应用结合最紧密的，业绩兑现最快的一个方向对比较大的一些赛道，也是契合了 token 时代应用价值重估的一个这样一个大的逻辑。那这里面又可以细分为5个小的方向第一个就是网文 IP 的一些龙头，比方说中文在线阅文集团、掌阅科技他们这些公司是手握了很量的海量的一些网文 IP， 是漫剧改编的核心的一个源头，就是 IP 变现的路径呢是比较清晰的。第二个子方向呢是 AI 工具的服务商，比方说万星科技、昆仑万维、携程股份，就主打全链路的一个 AI 的创作平台，靠一些工具的订阅，然后平台的付费、项目分成呢去进行这样一个盈利。第三类啊，就是第三个小方向呢是传统的影视公司的一个转型，这里面就包括华策影视、博纳影业、欢瑞世纪啊，他们呢会依托影视工具化的一个能力和自有的 IP 呢去切入一些精品的 AI 漫剧的一个赛道。然后第四个小方向呢是算力加跨界代工的标的，这里面主要就是德才股份吧，就深度绑定字节的这样一个生态啊，包括算力的一个双的一个布局。然后是第五个小方向呢，就是细分特色的标的，就是荣幸文化嘛，就是聚焦少儿的一个 IP 漫剧。然后最后呢，我这边再补充一些各家的核心的一个亮点，就是有比较显著的短剧和 AI 漫剧相关业绩贡献的标的，就包括昆仑万维、中文在线和掌阅科技。中文在线呢是在海内外有一个双渠道的一个发力嘛，然后它的一个产能呢在2025年开始也是快速的爬坡。公司在海外有一个自有的平台叫 FlyFlow， 用户呢是高速增长的。我们预计2026年的一个漫剧的业务呢将成为公司核心的一个增长点。中文在线也是 AI 漫剧赛道核心的一个弹性标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昆仑万维啊，就是它在海外有两个双平台，是在海外领跑整体的一个 AI 漫剧市场的流水也是高速增长的一个状态。像截止到2025年的12月份呢，公司短剧的双平台业务的一个月度流水呢是将近3600万美元，所以年化的一个收入呢是超过4亿美元的。然后截止到2026年的3月底的话，这双平台的月流水就冲到了4800万美元，这样算下来的话，它的一个年化的一个流水呢，就估计会超过5.7亿美元了。像包括2025年呢，像昆仑万维公司的一个短剧的业务收入是实现了16.17亿元，同比增长了8倍，占比是占公司整体收入的比重呢是20%。然后掌阅科技呢，就是旗下有一个泡漫啊这样一个平台，就实现了全自动化的一个内容的一个生产。那短剧业务呢，已经成为公司的第一大收入板块了。然后还有叶文集团，就是网文的 IP 绝对龙头啊，公司也是开放了10万部的一个精品 IP 嘛，去做一些漫剧的一个改编啊，推出创作人的一个合伙的一个计划。2025年的公司漫剧的业务是已经突破了1亿元，也是诞生了多部的这样一个爆款嘛。综合来看的话，就是影视板块呢在政策端、技术端都有一些积极的边际的变化。AI 工具呢对影视行业确实有冲击，但也有一个重塑的过程。长视频呢是迎来一个工业化的一个升级。那 AI 漫剧短剧呢是开启一个高景气的一个增长的。那目前 AI 短剧行业还在景气向上的一个发展，那竞争格局呢还没有完全的去定型，所以会时不时带来一些催化啊，所以我们这边呢就建议关注低位的影视估值的修复，以及AI 漫剧高成长这两条的这样一个主线。那以上呢是我今天汇报的全部内容，相关的一个报告呢就是欢迎阅读我们近期刚发布的叫影视和 AI 短剧深度梳理2026年 AI 对影视行业的一个重塑。以上是我这边的一个全部内容的一个汇报，然后会议到此结束，然后感谢大家的一个参与。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